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推进1000亿美元对华竞争法案；
俄乌局势紧张，美国增派3000兵力就近驻扎
；Verizon 本月将在美国启用2000座 5G 信号塔；
美国情报部门说，外交官神秘疾病可能是电磁能攻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为了缓解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局势，现有消息传出，白宫打算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允许俄方在对等条件下进入北约的重要军事基地进行检查。据彭博社报道，总统拜登愿意讨论允许俄国进入北约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导弹防御基地的提议，让普京总统确认这些基地没有进攻性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彭博社报道，一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国的任何协议都只有在跟盟友，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讨论后才会达成，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立即对这个消息予以置评。另据纽约邮报报道，有人把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回应泄露给了西班牙国家报，并于周二晚上发表。五角大楼周三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记者说，我们没有公开这份文件，但现在的情况是，这向全世界证实了我们一直在说的话，我们的公开声明和私下讨论之间没有多大差别。
据德国总理肖尔茨2号说，他并没有计划要出席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肖尔茨在接受德国第二电视台访问时，记者询问他是否会出席北京冬奥，他回答说，我没有任何旅行计划，所以不要假设我会突然露面。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规划或者想法。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以中共一再侵害人权为由，相继宣布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这些国家提到，中共仍然持续镇压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不过外交抵制并不影响运动员参赛，而是不让政府官员出席这场运动盛会和对主办国的政府政策表达任何默许。去年12月，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内政部长费瑟已经表示，他们个人将决定不出席北京冬奥。
美国国防部周三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部署先进的战斗机，以帮助保护阿联酋防范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所构成的危险。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通知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他正在派遣这批战机，以加强美国对阿联酋的军事支持。五角大楼说，奥斯汀还同意派遣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协助阿联酋海军，并访问阿布扎比。这些部署行动意在发出明确讯息，表明美国和长期的战略伙伴站在一起。也门的胡塞武装最近向阿联酋发动了3次导弹袭击，包括一次对驻有美军的一处基地发起未遂攻击。
据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昨天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些美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所出现的神秘疾病可能是因为遭到电磁能脉冲的攻击导致。一个由美国政府内部和外部专家组成的小组说，电磁能脉冲，特别是在无线电频率范围的脉冲，可以合理地解释一些患者出现的耳痛、眩晕等症状。这种疾病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是美国外交官于201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首次报告的，也被称为神秘声波攻击事件。随后，美国驻俄罗斯、中国、塔吉克斯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都报告了类似疾病。在这些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中所出现的这些相同症状的组合，都无法用已知的环境或医疗条件来解释。根据周三发布的这份报告，内容并没有深入探讨相关责任问题，但是这份报告的结论可能会加剧现任和前任美国外交官和情报官员的沮丧情绪，他们对于这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
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2月2号发布公路安全改善计划新指南，各州现在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资金来提升公路安全。 公路管理局表示，安装公路测速摄像头是减少交通事故的有效方式。公路管理局说，新的指南是交通部新的国家道路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广泛的安全系统方法来遏制道路死亡人数创纪录的增加。安全系统方法将促进更好的道路设计，更低的速度限制和更多的汽车安全法规。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新指南特别把测速摄像头作为有效防止危险驾驶的自动执法工具。不过，自动交通执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即使2017年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为防止撞车事故而敦促人们更多的使用测速摄像头，社区中对它的接受速度依然很慢，因为居民们担心这些摄像头被过度用作创收工具。八个州明确禁止使用测速摄像头。
在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承认，允许非法移民使用逮捕令作为身份证明在美国境内乘坐飞机后，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写信给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要求作出答复。帮助保护美国机场安全的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向媒体证实，如果非公民没有身份证明时，检察官会接受国土安全部签发的一些表格，其中就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放的 I-200 表格，也就是对外国人的逮捕令。这种表格证明有可能的理由，相信某个外国人可以从美国被遣返，也命令移民官员逮捕并拘留这名外国人，以便根据移民和国际法进行驱逐程序。议员们在信中写道，根据这些文件的纯文本，这些危险的犯罪非法移民应该乘坐的唯一航班是那些把他们遣送回国的航班。议员们要求在2月25号之前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包括这种表格何时被首次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身份证明，以及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是否咨询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和为什么允许外国人登机而不是被驱逐出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众议院推进千亿美元对华竞争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美国宇航局 NASA 新发布的未来计划，国际空间站营运到2030年底之后，将坠入太平洋的偏远地区尼莫点，也就是人称的太空飞行器坟场。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功能性货舱于1998年发射，到目前为止，有超过200名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太空人造访过这座太空科研设施。 NASA 说，国际空间站之后将被商业营运的太空站所取代。 NASA 在国际空间站过渡报告中指出，计划是让国际空间站坠入南太平洋的无人区，也就是尼莫点。报告的概算是，假设国际空间站将在2031年1月脱离轨道。尼莫点是海洋中距离陆地最远的地点，位于南极洲以北约3218公里的地方，距离新西兰东岸约4828公里。据估计，自从1971年以来，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等有能力发展太空航行的国家已经在尼莫点海葬超过263块太空残骸。
自从 NASA 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1月24号抵达轨道目的地以来，目前这个任务运营团队已经成功开启了望远镜的所有科学仪器，包括主要的相机，也就是近红外相机。由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学家李克领导的一个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团队建造。韦伯望远镜于12月25号发射，是 NASA 当前首要科学任务。近红外相机和中红外光谱仪将使韦伯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观察宇宙，并收集来自最早的恒星、星系、云雾状恒星孕育地、行星大气等方面的光线。当近红外相机达到约-244华氏度时，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韦伯的光学团队将准备开始细致地对其望远镜的18个主镜段，使它作为一个单一的镜面一起工作。
随着 5G 设备变得越来越广泛， Verizon 看到了对更多 5G 信号塔的需求，现在它即将在本月激活2000个 5G 信号塔。此前，Verizon 在1月份成功开启了首批5100个信号塔， 由于可能对飞机电子设备造成干扰，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影响下，原本定于12月份的基站上线计划被推迟。现在 Verizon 正着手提高现有 5G 塔的数量，这项计划是在 Verizon 和美国监管机构谈判并获得 FAA 批准后敲定的。 FAA 还详细说明，他新获得的最新禁区数据有助于做出决定。据 FAA 说，这将使他能够确定计划营运 5G 塔的区域，而通过进一步缩小禁区， FAA 将能够确定可以放置信号塔的安全区域。此外，这将让 Verizon 最终开启他上个月同意不部署的500座塔中的 14%。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昨天推进了一项近千亿美元的法案，目的是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并促进国内的半导体制造业。但部分共和党人认为，这项法案对于应对中共的侵害仍然不够强硬。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03票反对，批准了近千亿的美国竞争法案。美国竞争法案也称中国法案，旨在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并促进国内的半导体制造。该法案也被视为众议院对参议院去年6月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的回应。不过，共和党众议员认为，这项原本旨在促进美国对华竞争力的全面立法被淡化，变成了众议院民主党人解决社会问题的就业和环保法案，目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平抑美国的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但有共和党众议员表示，法案中提及珊瑚礁的次数比中国的次数还多。民主党总统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说服国会批准该法案，其中包括500多亿美元补贴半导体制造和研究，因为供应链瓶颈，汽车和电脑关键芯片短缺现象已经开始加剧。参议院在去年6月以68-32的跨党派表决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是国会少数针对工业政策通过的法案。参议院版本授权1900亿美元促进美国技术制造和科技研发，以建立联邦研究安全委员会，以防止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研究和技术外流。而众议院版本虽然长达3000页，但不涉及上述拨款内容，而是改拨款给促进绿色能源、种族平等和移民的政策倡议。共和党人也抨击这些内容变化，认为法案忽视了中共窃取美国技术和研究活动所带来的威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五角大楼周三宣布，将向靠近乌克兰地区增加大约3000名士兵。拜登总统已经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这些军队将被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将部署约3000名士兵以支持欧洲盟友，这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下，美国希望加强北约在该地区能力的第一次这类行动。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在新闻会上说，未来几天的美军部署包括从美国派到波兰和德国的大约2000名士兵。此外，目前驻扎在德国的大约1000名士兵正在被部署到罗马尼亚。科比说，这些举动不是永久性的，并强调这些部队不会在乌克兰境内作战。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正在将已经在欧洲的大约1000名美军组成的崔克中队重新部署到罗马尼亚。此外，国防部长将在未来几天从美国向欧洲部署约2000名部队，这些部队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第82空降师的约1700名军人和主要辅助人员，他们将被部署到波兰。第18空降军团的约300名军人将从布拉格堡被部署到德国。除了周三宣布的部署之外，五角大楼还保留了更多部署的可能性。五角大楼发出信号，表明愿意并且需要为欧洲潜在的冲突做更多的准备。五角大楼上个月安排了大约8500病例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以便随时进行部署。此举主要是为了加强北约的应对力量。然而，拜登总统一直坚持认为，不会有美国军队直接部署到乌克兰。科比周三说，正在部署的部队独立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8500名美军。如果北约的反应部队被启动，这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部队可能会被调往欧洲，以支持北约的反应部队。科比希望普京最终会选择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美国官员将不再把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描述为迫在眉睫。以上新闻由宋瑞播报。
当前，威斯康星州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加快推进周二公布的一揽子法案。这些法案将限制谁能获得缺席选票，赋予共和党控制的委员会有裁员和削减州机构资金的权利，并迫使选举委员会在花费联邦资金之前需要获得立法批准。请听报道。
本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加速推动新的选举法案。这些措施是共和党人在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后，在全国范围内重塑选举努力的一部分。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以不到21000票的微弱优势赢了川普。目前，共同提案人只有一天的时间签署这些法案。如果他们被通过，几乎可以肯定会被民主党州长托尼·埃弗斯否决。但这也显示了，如果埃弗斯在11月竞选连任失败后，共和党人会想要走的方向。共和党人正试图迅速推进这一篮子法案，因为州议会定于3月结束年度会期。无党派的立法审计局和保守的威斯康星法律与自由研究所在对2020年的选举进行审查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共和党人推出的许多法案是对这些建议的回应。威斯康星州前最高法院法官迈克尔·盖布曼还在继续进行调查，这也是共和党议会议长罗宾·沃斯下令进行调查的一部分。此外，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委员会还下令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起草紧急规则，以管理缺席选票投递箱的使用，并对缺席选票信封进行更改。该委员会本周一投票通过了一项关于缺席选票的规则，但在缺席投票箱的下一步行动上陷入了僵局。共和党立法者威胁说，如果紧急规则没有在2月9号的最后期限起草完毕，他们将会提起诉讼。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陆军宣布将开始让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军人退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联合美国压制中国，称涨全球技术标准；
美国陆军将让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军人退役；
拜登计划在2047年前把癌症死亡率降低一半；
油价飙涨 ，OPEC Plus 仍旧维持小幅增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政府星期三启动计划，在未来25年中把癌症死亡率能够降低至少50%。这是拜登2016年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时领导的癌症登月计划的延续。拜登在白宫启动仪式上说，这是大胆的，这是宏伟，但完全可行的。他说，他的计划将把癌症从一个死刑转变成为一个民众可以共存的慢性病，为癌症患者和家人创造一个更会有支持性的体验。拜登敦促美国人接受检查，他说，疫情期间美国减少了900万个癌症检查。拜登成立了癌症内阁，让官员们进行协调，控制联邦政府治理癌症的方法。他还呼吁国会拨款65亿美元，通过建议的新机构先进研究项目卫生署，加强医学研究。政府计划每年拯救30万癌症患者。 拜登说，这会是两党的，这将让国家团结起来，非常坦率地说，也让其他国家团结起来。
上个月在曼哈顿哈林区中枪殉职的警员莫拉，二号在圣派翠克大教堂出殡，上万名警员组成的送行队伍挤满了第五大道。纽约市长亚当斯、市警局局长塞维尔出席并致辞。莫拉的姐姐谴责纽约市飙升的犯罪现况，并质问谁该负责。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六名纽约市警察遭到枪击。纽约市皇后区远洛克威大道在2月1号晚上10点多时，也传出有休班警员遭到歹徒开枪射伤肩膀。这名受伤的警员经过同伴紧急送往牙买加医院后，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周三宣布，逮捕了18岁的罗宾森和19岁的柯利。周四，拜登总统将会抵达纽约市，和亚当斯一起商讨终止枪支暴力的对策。
美国一些主要航空公司、商业机构和旅游业团体敦促白宫应该停止要求已接种疫苗的国际航线旅客在赴美登机前必须出示 COVID-19 检验证明。美国航空协会、美国全国商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美国航太工业协会、美国旅游协会等团体二号写信给白宫防疫协调官钱茨，要求对政策做出改变。信中写道，对航空旅客的调查指出，登机前是否做裁剪是他们决定要不要出国旅行的主要因素之一。民众就是不想冒着回不了美国的风险。针对业界的要求，白宫拒绝置评。美国航空协会说，今年1月下旬，国际航空的旅客量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 38%。美国航空协会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控股等公司。去年12月，拜登政府执行更严格的新规定，要求国际航空旅客来美国旅游时必须出示登机前24小时内的 COVID-19 检测阴性证明。而之前的规定是，要求已接种疫苗的国际航空旅客只要出示登机前三天内的阴性证明。
为了突破疫情期间的招募瓶颈，扩大招兵，美国陆军首次向符合资格的入伍新兵提供最高$50,000的奖励，以此鼓励年轻人参军。这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提供的最大额奖金。以往，全职新兵的入伍奖金不能超过$40,000。新兵最终的奖励方案是根据个人所选的职业领域、个人资质、入伍时间、培训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的。签署六年现役兵役的合格新兵可以获得总计高达$50,000的奖金。总部设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招兵司令部总司令凯文·维伦少将说，陆军正在跟其他军种以及私营部门竞争同样的人才，必须具备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引起人们兴趣的条件。而维伦的任务就是填补正规军和陆军后备军大约150个不同职业领域的全职和兼职空缺。除了奖金外，维伦还指出，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中，陆军提供了多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也就是新兵有权选择工作的地点和只有两年的现役兵役。
北京冬奥会4号开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2号报道指出，过去多个月来，旅美社运人士积极和西方国家的奥运选手会面，呼吁他们对中国压迫维吾尔族、西藏和香港人等行径公开发声，或者选择不出席开幕和闭幕式，让北京无法利用奥运会洗白人权侵犯作为。对此，有记者2号在美国国务院例行简报会询问发言人普莱斯，美国选手在中国期间如果想抗议北京的人权侵犯作为，该遵循哪些准则？普莱斯指出，外界都知道美方在北京冬奥的立场，美国政府没有派外交代表参加赛事，也没有和其他国家针对出席奥运策划全球性行动。他说，美方知道中国利用假信息掩盖在新疆上演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径，也对美国选手做出多项指控。普莱斯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和章程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包括促进人权。他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2号就设立尖端技术和绿能科技的全球标准公布更积极的新行动战略，确保欧洲能够继续设立国际标准，引导脸部识别系统， 电池供电和下一代环境创新等技术的发展，并在设立全球标准方面与美国同心协力，以反制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近年来积极游说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工委员会等重要技术标准设立机构，欧盟和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行动将使得中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执委维斯塔格受访时强调，欧盟希望尽快执行这项战略。根据欧盟的新战略，欧盟官员将和美国相关机构在一个新兴标准的监督系统上进行合作，使欧美在制定技术规则时采取一致立场。欧美也计划使用共同资源，确保新创公司知道即将制定的标准，同时依赖专家来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欧盟和美国将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定期开会，解决双方合作时如何运作的细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陆军宣布将让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军人退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本周公开了一项 Starlink Premium 的新服务，以全新的矩形卫星天线并有显著提升的效能。 Starlink Premium 的天线性能是目前 Starlink 的两倍多，为要求更高的用户提供更快的网络传输速度以及更多的网络流量，最快渴望在2022年第二季度开始出货。根据 SpaceX 的说明页面，面积更大、改用矩形的 Starlink Premium 卫星天线以及路由器等硬件设备需要花费$2,500，还要$500的押金，每个月则收费$500，各项花费相当于是一般星链服务的五倍。 SpaceX 向 Starlink Premium 用户承诺20到40毫秒的延迟以及150到500兆比的网络传输速度，而目前星链服务提供相同的延迟以及100到200兆比的速度。目前还不清楚 SpaceX 的网络服务是否已经达到足以让企业能够依赖使用的程度。 SpaceX 为 Starlink Premium 用户承诺全年无休的优先支援，提高了企业考虑这项服务的可行性。
美国元宇宙公司 TerraZero 日前宣布，已经合批全球第一笔元宇宙住房抵押贷款，让用户在元宇宙平台 Decentraland购买虚拟房地产，他没有透露客户的身份和交易的更多资讯。TerraZero 提供元宇宙房地产清单，并帮助客户完成经纪流程。签订抵押合约后，土地 NFT 将以 TerraZero 为注册持有人，直到借款人把贷款偿清为止。贷款人有了 TerraZero 的授权，可以在虚拟土地上建设、组织活动、开设数字店铺以及设立虚拟办公室等。在货款缴付完毕后，虚拟土地 NFT 会完全转让给客户。据元宇宙数据和分析公司 Metamatrix Solutions 的统计，2021年四大元宇宙平台上的虚拟房地产销售总额达到$5.01亿，其中金额最大的交易是在 Decentraland 平台上一笔成交价$2,430,000的虚拟土地购买。但一些专家认为，对于投资客来说，这些虚拟土地未来增值的可能性和幅度还是存在疑问。
被誉为发明了 Hypermiling 一词的韦格·格德斯成功打破了完成横越美国旅程所使用的最短充电时间的吉尼斯纪录。他使用试售版保时捷2021 Taycan 电动车，在从洛杉矶到纽约市大厅驾驶时间为5天，总共行驶2834.5英里的旅程期间，总计充电2小时26分48秒，共充电18次，总充电成本$76.82。之前的记录保持者是 Kia 的 EV6， 旅程期间总充电时间为7小时10分钟1秒。这次的记录刷新，除了要求电动车的电池和驱动系统有相当高的效率和续航力，驾驶者格德斯也采用了最省电的方式驾驶，来使续航力尽可能的增加。充电方面，格德斯用了350千瓦快充方式充电，使用 Electrify America 的 CCS 直流快充350千瓦充电器，有6%到82%，只要22分钟。 标准的 Taycan 高性能电池 Plus 车型在美国的售价是$82,700 ，EPA 范围是282英里。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陆军二号表示，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军人将立即遭到除役，因为这项措施对维持战备至关重要。美国陆军发表声明指出，陆军这项命令适用于正规陆军军人、现役陆军预备役人员和军校生，已经获得或正在等待豁免批准的人员不受此限。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去年八月指出，将强制规定军方人员一律接种 COVID-19 疫苗。对于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军人，美国空军等军种已开始将他们除役。美国陆军星期三也宣布，将开始让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军人退役的程序。陆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从现在开始，指挥官将针对任何拒绝执行接种 COVID-19 疫苗命令且无获批或代批豁免申请的军人启动非自愿行政离职程序。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发布的这项声明说，这道命令适用于陆军正规部队军人、服现役的陆军预备役军人以及军校学员。他在声明中说，陆军的战备能力取决于军人准备好受训、部署、战斗并打赢我们国家的战争。未接种疫苗的军人对军队构成风险并破坏战备能力。声明说，因为拒绝执行接种新冠疫苗的命令而离职的军人将没有资格获得非自愿离职金，而且有可能要返还任何提前发放的特殊津贴和奖金。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强制让军人接种疫苗的指令表达了不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因霍夫上星期发推说，几百万美元的纳税人的钱将花在让未接种疫苗的军人退役以及招募替代者上。由于医疗或宗教通融理由而申请豁免的军人，在他们的申请接受审批期间暂时不必遵守疫苗接种令。在2022年7月1日或之前退役的军人将获得临时豁免。美国陆军说，截止2022年1月26号，96%的现役人员和79%的后备役人员完全接种了疫苗。截止同一天，有709人提出了永久性的医疗豁免申请，有6项获批，656项未获批准，53项仍在审批。与此类似，有2910人提出了宗教豁免申请，没有一项获得批准，266项未获批准，2644项仍在等待审批结论。以上新闻由宋瑞播报。
国际油价二号上扬，其中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逼近七年新高。此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结盟油国 OPEC Plus 同意三月份保持小幅增产，而俄乌局势继续引发地缘政治担忧。请听报道。
由沙特阿拉伯带头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和俄罗斯等结盟油国二号宣布，仅再度小幅调高产油量，并未因油价飙涨及地缘政治紧张引发油市焦虑而更显著增产。法新社报道，由 OPEC 的13个成员国和另外10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结盟油国 OPEC Plus 发布声明表示，三月联合产油量将每天增加40万桶，与前几个月的增产规模相同。OPEC Plus 一再抗拒美国要求增产原油来平抑油价的施压。声明指出，经过部长级视讯会议后做出这样的增产决定，是考量到当前油市基本面以及对未来展望的共识。OPEC Plus 从去年春天以来一直对增产采取谨慎做法。当时原油需求在2020年因爆发 COVID-19 疫情而骤减后正开始复苏，国际油价一月达到七年最高，主要合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触及每桶90美元，目前仍徘徊在这个价位下方。路透报道，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且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影响似乎不大，油价已从每桶16美元左右的疫情低点反弹至上周五的近92美元。对于未来走势，市场研究咨询公司 Energy Aspects 表示，全球原油和产品库存已经见底，尤其是亚太国家是石油耗竭最严重的地区。目前 OPEC Plus 主要生产国正在努力产油，以满足承诺的生产目标，预期库存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增加，但储油量仍不高，补充库存的动力可能将油价推向每桶100美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